主后2011年12月17日怀礼拜，讲道者陈天巧牧师，讲道题目顺服的神迹。
他们的酒不像我们现在马上去那个烟酒公卖局，或是到那个超商，我们就可以去买那个酒。以前是不可能啊，以前你要结婚，你要早早的怎么样预备，因为他们的酒都用葡萄酿的酒，那葡萄酿的酒它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哦才能够成为酒。所以他们要结婚，他们就要好好预备，他们要估计大概需要多少酒，然后多少来供应人在喝这个喜酒的时候可以够用。我们看到这一户人家，他们有预备，他们真的预备了喜酒，但是呢他们预备的时候发现酒不够用。他们有想到要预备酒，他们也知道怎么算，但是竟然发现酒不够用。哎呀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也很会规划呢，有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计划呢，我们有时候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我们不可预测的事情，那样的不可预测就如同我们常常在讲的啊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俗语有一句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啊。好，有时候我们预想不到，然后会发现说天有不测风云这样的一个啊，人有旦夕祸福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表示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掌握我们的未来是什么。有时候让环境的变化，像日本发生这样的一个大地震，这个海啸让他们的生命很多的财产在一瞬之间哦，他们就没有了。我们有时候很难去估计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一户人家，他们预备好要请人家喝喜酒，他们也早早就预备那个酒，但是发现他们酒不够了，他们酒没有了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耶稣让他们能够改变，耶稣让酒能够在那当中变，从没有变成有，从不足变成够用。原来那个甚至那个纸，原来的纸是不好的纸，后来那些人喝了说，哇，你们怎么后面摆那个最好的酒，你们在后面怎么把那个好的酒摆在后面呢？所以台湾呢，我故意说喝酒的暗地哦，你是跟这可能没有关系了，这个俗语的过来哦，有可能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哦。好酒放在后面哦，他们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喝的酒是比前面的更好。表示耶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在人面对这样的问题，面对这样的困境当中，耶稣改变了，耶稣让那样的环境改变了。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我们的生命常常在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智是什么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，我们有没有认定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的力量。我很喜欢保罗，因为我只有在保罗的身上我看到很美很美的见证。保罗他的一生传扬福音，他本来是一个很热心的犹太人的一个法利赛人，他很热心，而且他有未来的前途，他是被人家尊重的。但是他后来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他甚至为了耶稣他受尽了很多的人家的那种对他的攻击。有一次耶稣那个保罗跟希拉被人家关在监狱里面，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面？因为他们到了腓立比，在腓立比的地方遇到一位女性，她被鬼附身。为什么她被鬼附身？因为她的主人哦，要控制她，让她身上有鬼，然后有鬼就什么，就可以让她得到财力，就可以因为做法，然后就可以什么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了。这个就说啊，那个野当啊，附身在人的身上啊，他就可以讲一些话，什么可能就台湾了，就明白了，稍微哈、哦、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被鬼附身，然后附身之后呢，她就跟着保罗他们传福音到了腓立比。这个被鬼附身的人，他就跟在保罗身边，就一不断在那边喊。保罗在传福音，他就不断的去干扰他，去讲说哦啊，保罗所传的耶稣哦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断的在那边讲，而且很大声，让保罗没办法好好传福音。后来保罗忍无可忍，就把这个鬼从这个女人的身上赶出去。这一赶出去呢，他那个主人就什么失去这样的机会啊， 哇，这主人就很生气，就把保罗他们抓去关了，交到官府的官府，然后官府就把保罗他们抓去关。你知道吗？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保罗关在监狱里面，圣经说当他们关在监狱里面，他们身上还被扣上那个脚镣，脚链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木狗之类的，把他们身上这样捆绑起来。但是你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事情？圣经说他们在那边敬拜上帝啊，他们在那边祷告啊，他们在那边祷告，他们在那边赞美，唱诗歌赞美上帝，祷告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，我们会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可能在那边埋怨啊，对不对？上帝啊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你怎么还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会不会？会耶。我们有时候在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埋怨，我们有很多的心里面的不舒服，我们就可能会产生了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却不一样，他在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被上了那个脚镣木狗，结果他们在里面竟然在唱歌，竟然在赞美上帝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在唱歌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开始什么地震动，然后什么那个门，监狱的门打开了，他们身上的木狗脚链全部怎么样离开他们身上。当那个狱卒看到这样的事情，他非常的害怕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保罗就对这个狱卒说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个狱卒很害怕的当下，他就来到保罗的面前，他说：两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因为他看见这两个人不一样，这两个人的生命不一样，他们竟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会唱歌赞美上帝，完全的不一样。所以他们什么，他们就来到保罗的面前，我应该怎么做让我能够得救？保罗说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看到，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选择什么？当你面对这样的环境改变，恶劣让你没办法去应付的时候，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你去找谁？有谁可以成为你的依靠？我想在保罗身上，我们真的看见很美的见证，是不是？当他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，把这个困境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这个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就是用唱歌、用赞美、用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们就看见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做美好的工作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一起思考的，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啊。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听到酒不够了，她就怎么样去告诉耶稣。哎，酒不够，耶稣是做什么的？耶稣不是管那个酒的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管宴席的，是不是？耶稣是客人呢，耶稣是客人，为什么玛利亚去找耶稣？你找耶稣有用吗？因为你如果酒不够，你会找谁？一定是找那个服务人员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找那个管宴席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玛利亚怎么去找耶稣呢？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怎么样，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去找烟酒购买机都没有用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烟酒购买机，所以你买不到酒。他也知道，你现在去找酒都绝对找不到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绝对需要耶稣来帮忙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，有钱也买不到酒。所以当他玛利亚遇到这样的困境，他知道这样的困境，表示玛利亚跟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哦。所以他会替他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玛利亚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不一样，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因为圣灵感应在耶稣在玛利亚的身上，让他怀孕生下了耶稣基督。所以玛利亚非常的清楚，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愿不愿意这样做，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看见了没有？玛利亚成为上帝道成肉身的媒介，玛利亚成为上帝道成肉身很重要的一个媒介。因为玛利亚顺服，玛利亚在那个尊主颂的时候，那边唱什么？那边他所唱的诗歌，我心尊主为大，对不对？我宁愿怎么样顺服上帝。我们看到顺服没有？当玛利亚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媒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酒不够的时候，玛利亚又成为什么？ 成为媒介，是不是？成为什么样的媒介？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成为那个媒介？可能有一些人他认识的不清楚，可能有一些人他的信仰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信仰有把握，你应该成为他的媒介，你应该成为帮助他的人，你应该成为什么？拉拔他的人。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说，一人祷告大有功效，有没有？一人祷告大有功效。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一个是一人吗？你根本不知道，但是可能有一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什么样？把这个问题带到教会的面前，带到弟兄姐妹的面前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那当中祷告。因为祷告，一人的祷告带出能力。玛利亚就成为这样的一人，玛利亚就成为这样一个媒介，酒不够了，把这个事情带到耶稣的面前。那么玛利亚跟耶稣说，我们没有酒了。耶稣怎么说？妇人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！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有时候人家讲说，哎，耶稣怎么这么不礼貌啊？对他的妈妈竟然叫呼称呼妇女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妇女，她有夫人，有妇人的意思啊！哈啊，她有啊这样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？其实这个时候很重要的，玛利亚她是成为一个代祷者。他是因为有缺乏，他是因为有需要，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表示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是一个代祷者，那他是一个知道酒不够了，他必须要把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，那他就承认什么？耶稣是一个弥赛亚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耶稣是用什么样的身份？用弥赛亚的身份跟这个妇人讲，跟这个玛利亚讲。所以耶稣后面讲说：“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你知道吗？耶稣如果是弥赛亚，那跟这个妇女有什么相干？你不能用妈妈，我酒不够了，然后叫他孩子说你赶快变成酒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在座的牧师俩不会说有一天酒不够了就跟宋子讲说宋子啊，酒不够了变酒给我，因为他不是弥赛亚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弥赛亚，但是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对这个妇人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那是一个不同的层次，不同层次。耶稣在当中让他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翻译最好的翻译是什么？是你为何不让我来做决定呢？你为何不让我来做决定呢？请不要勉强我，我的时候还未到。你为何不让我来做决定呢？请不要勉强我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样的翻译更贴切，这样翻译更贴切。所以更好的一个他的意思应该说，母亲啊，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但你不明白，你对我的了解是有限度的。我知道你急切的盼望我做这些事情，以显明我的身份和使命来证明这一切，但是对这样的渴望，我的时间还未到。耶稣很清楚的跟他讲，但是耶稣后来没有改变，有啊，耶稣还是改变了。好，第三点我们一起来分享的，我们看到耶稣改变了，用顺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。好，玛利亚把这事情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非常棒的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。其实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很重要。我曾经看过那个赵用基牧师他的那个什么第四度空间，他刚开始去传道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连一台脚踏车都没有，那他跟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给我一台脚踏车。祷告了很久，上帝都没有给他。那天的很奇怪，上帝啊，我需要一部脚踏车，你怎么没有给我呢？上帝就跟他说，你要什么牌的啊？你知道吗？赵用基牧师说，他开始什么？他不断的祷告，而且他开始要想说，我要什么样的牌子？他后来他在文章里面写说，他要那个牌是以前那个时候是最好的、最好的厂牌。他就写说，我要这个厂牌。他还要一张书桌，你知道吗？连书桌的牌子都把它写上去，要什么样的书桌，他都把它写上去。你知道吗？当他这样的祷告之后，上帝给他了，上帝就给他了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玛利亚，她在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她把这个没有酒的时候带到耶稣的面前，那后面她接着做了什么事情？玛利亚说，玛利亚对仆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你知道吗？虽然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间还未到，但是玛利亚她的信心带出一个能力，带出一个行动，她告诉仆人说，他告诉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这些仆人可能不认识耶稣，但是他们认识，可能认识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跟这个家庭的密切，可能很密切的关系。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圣经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交代哈。啊，有可能是他的阿姨了哈，因为玛利亚是他的姐，这个主人的姐妹啊，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有很多人这样猜测。那表示玛利亚吩咐仆人，仆人会听，因为仆人不认识耶稣，如果耶稣哈。给人家当客人，去那边吃人家喜酒，还到处下命令说啊，你们去把那个水哦，把它装满啊，你们把这个水把它舀出来，那仆人会听吗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就称为很重要的媒介，耶稣就告诉他这些仆人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这就是一个信心，这是一个信心，一个行动。我们常常在祷告之后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。我们不知道做什么，常常我们祷告之后，我们还把这个问题背在我们的身上。耶玛利亚在那边提跟他们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我想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这些仆人呢，他经过他们啊，玛利亚这样讲之后，耶稣就吩咐他们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啊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然后直到缸口，然后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。你看这些整人呢，哈哈。对，把水倒进去，然后又要把水舀出来，因为咱们冲上。耶稣如果没有玛利亚告诉他说，他们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我想这个仆人做不来的，但是因为这个仆人就配合着耶稣做这样的事情，整个事情就改变了，事情就改变了。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。我们以为变酒很容易，一变哦，很酒都在那当中了，还要去洗那个缸子。如果那缸哦，那是一个犹太人，他们走路，他们用走路的，那时候根本没有汽车，而且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又没有柏油路，所以他们走到人家家里面，他们第一个动作一定要洗脚跟洗手，才能够进到人家家里面。所以那个水缸是做什么用的？那水缸是给他们在洗手跟洗脚用的。那要成为酒，那可能还要再洗一下。啊，洗一下之后把水装满了，然后装满了呢再把它舀出来，这样一个动作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这么麻烦，耶稣啊，需要这样吗？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？会不会我们可能会跟耶稣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争执？是不是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，我们常常我们的意见跟上帝的意见常常在那边有争执。我们也知道，当耶稣要把这个水变成酒的时候，可能对某些人来说，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这个挑战很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束缚。当你束缚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就带出来了。有时候服事不一定照我们的思想，照我们的想法。有时候我做这个事情，有时候做的哈，人家呢公党公塞，咱做个老官，好让天个老了，哎不，可能会哦，对不对？常常是越服事的人，常常是越受伤哎。常常会这样子，常常我们服侍的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攻击呢？会不会？会啊。但是耶稣就什么？你就束缚。上帝就在当中做这样的工作。当你愿意束缚的时候，上帝就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就跟一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在睡觉的时候，耶稣就突然临到他的房间，然后他的房间就充满了一个光明。那充满光明的时候，耶稣就向他显现，耶稣就叫他做一件事情。他说，我在你的门口放了一颗石头，你每天就是去推这个石头。他醒过来之后，他真的走到外面去看，哎呦，不得了，怎么门口真的一粒石头在那边那么大力。他就遵守耶稣的吩咐，耶稣叫我要去推这个石头，他就尽办法去推， 他每天这样推，推不动，用屁股去推也推不动，用脚去推也推不动。他每天在做这事情，他就想耶稣你怎么叫我这么做，叫我做这么无聊的事情，很无聊呢，推不动啊，怎么办？耶稣说你继续推，他就继续推。推了几个月之后，他的手开始怎么样，结实，他的身体开始怎么强壮，他开始改变。他不知道耶稣只是叫他推，他想说要推动啊，但是就推不动啊，做这个很无聊的事情。他就跟耶稣说，耶稣不要做这个事情了，这太无聊了。耶稣说，我并没有叫你推动石头，我只是叫你每天去推这个石头，我要让你的身体更健康更强壮，以至于我将来要叫你做其他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我们服侍的方向是这样子，我们认定是这样子，但是上帝可能有另外一个功课，上帝有另外一个用途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以为做这样的服侍很无聊，而且我们还受伤，还受人家的攻击。上帝啊，若是你的旨意，你怎么让这事情发生呢？但是你要感谢上帝，上帝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因为这样的发生对你的生命是有益处的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你的生命得到提醒，让你知道我们需要做某一方面的装备，我们需要更丰盛，我们更需要上帝的祝福。所以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再次给我们提醒，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之后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跟能力去明白。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去思考，不一定是上帝的意思。其实上帝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单单的服从跟信靠。上帝只要我们单单的服从跟信靠，去做上帝所喜欢的。有时候什么是顺服呢？什么是信靠呢？就是当我们被呼召要去操练可以挪移大山的信心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否变差了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？继续的去推，去不复习。当我们工作使我们感觉到疲累无力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上帝的呼召，我们的工作仍然就是推。当别人的反应让我们难过甚至受伤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怎么去不许。上帝要求我们去不许，我们就怎么，我们就去不许，我们就去推，因为上帝这样命令你。这叫顺服。甚至别人反对你攻击你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去推。所以 push， 有人就把这个四个英文的字母，这个 P 就 pray， appear， something happen， 感谢系列喊这会，这四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你不断的祷告直到有事情发生了。这叫顺服，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然后倾听上帝在这当中要我们做事情。那我们就什么，领受上帝的旨意，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事情。这就是什么，顺服，这就是顺服。我们来唱一首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顺服。有时候我们好像找不到前面的路，有时候这条路不是我们喜欢的一条路，但是上帝就这样在带领我们，上帝就这样子呢来成就美好的事情。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智慧去服侍上帝，我们乃是一个顺服的心来服侍上帝。这首歌叫不要放弃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好。当我们要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再思想，你说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困境，但是我们就是全然的信靠他，我们就顺服他，因为顺服就带出了神迹，因为顺服就看见上帝的神。
你孤单的时候，
单单的束缚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就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明白去认识，当我们愿意束缚的时候，神迹奇事就这样发生了。当你愿意束缚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很多的人生命因为这样被改变了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求上帝祝福我们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再次的得到提醒。说我们常常有很多的预备，我们常常很多的规划，很多的计划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有时候我们的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举行婚宴的一个地方，他们老早就预备了酒，但他们竟然想不到酒不够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你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，是让我们再次的看见你的记号。因为你已经道成肉身，你已经来到这个世上，你来到这世上就让人因着你而得到满足。当我们的生命得到缺乏，当我们生命遇到了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它带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就因为这样被改变了。主，求你借着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来到你的面前。当我们愿意束缚，就如同玛利亚吩咐的仆人说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委身，我们愿意这样去做，我们会看见神你在这当中掌权，我们也看见上帝你的祝福就临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谢谢你
让我们看见借着这样的诗歌，我们永不放弃。我们知道上帝你仍然作者为王，虽然大水患难，但是你仍然作者为王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力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